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昨天呢，我们就聊到了，其实是选择全职服事还是代职服事，每个人的恩赐还有他工作的时间不一样，我们很难去一概而论。像严恩，如果比如说我不用一直说从早到晚都待在办公室里边，那给你教会服事还有做一些其他事工就提供了时间。那还有一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不是说每个人他都能够同一个时期去照顾好去做不同的事情。比如说星源，我就觉得我自己呢，我的大脑就比较单线程思考，你要让我同时做几件事啊，比如说上午同时有好几个人找我啊，就有的要聊不同的主题，有的怎么剪辑，同时呢那个神学院又发来邮件说我这个课程又怎么样，我同时看到几项任务的时候，首先我就感觉这个大脑有点运算不过来，我就需要一样的去整理，把每一件事情呢都做好都整理好。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蛮大的挑战。那我想在这方面每个人的恩赐啊确实是有所差别的，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强迫自己哦，看别人都在代职服事，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精力，为什么严能做这个做那个，同时还养四个孩子，好像你一件事情都做不好。慢慢我也不再自我责备了，可能我的能力就在这里。所以我想本质上来说呢，代职服事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当把这个问题丢给我们自己，我们究竟如何去选择自己做服事的工作，我想更多的还是要看自身的实际情况。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祷告当中，当然最最重要的呢，你不要说特别的勉强让自己在一个没有办法安排时间让自己过得非常紧张甚至经济等等各方面都喘不过来气的情况下说我一定非要做什么。而且我们也知道神在他呼召我们做事情让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环境，为我们预备好了一些帮助。那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其实是需要有信心的，同时也需要有一些胆量，觉得我可以胜任这项工作。
我还是想要再补充一点，因为服事的定义呢，不是说只有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做那个，在机构里面在电台里面做这个才是服事。因为我们身旁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妻子丈夫孩子都是我们服事的对象，所以当有机会跟孩子相处，有机会跟另外一半相处，甚至公司同事相处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跟上帝做一个祷告，主啊，虽然今天的生活已经定了，我也没有办法去其他地方做任何伟大的事情，但是我是否愿意单单的来服事我的妻子，服事我的丈夫，服事我的孩子。那在公司里面可能有斗争，或者同事对你不公，或者有任何事情你非常的愤恨，但是我们如何在这件事情上面单单的来服侍主而不是服侍人。那我想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服侍的定义，因为就像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断教导我们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这个服事呢，不是说要做伟大的事情，而是在每天的生活如何来见证神，如何来经历神，那它就是成为我们服事的一部分。而且大部分的人一周可能只有两天去教会，一天是主日，另外一天是团契，但是有另外的五天还有 90% 的时间都是在教会以外的。所以这些时间就是看我们如何在关系上，在服事上，在爱心上来为神做见证。那这个服事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以用心来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保罗一样 恳求上帝给我们力量，要不然我们往往就面对家里面的忙碌，生活的忙碌，我们充满的就只是愤恨，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但是每当你愿意祷告，相信上帝可以使用你在家庭里面、工作里面见证他的时候，你每天的生活眼睛张开的时候，每一个时刻都能够成为你的服侍。
我想这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道成肉身的理念，我们的福音、我们的服侍往往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去活出来的，别人在我们的身上也能看到基督的榜样。我觉得服侍的心态啊，它很重要的一点，在今天这个社会上很强调自我的时代，它是非常稀缺的。现在大家越来越希望别人都能够服务于我，我做什么事情呢，别人能够帮我实现。连职场上都有很多所谓的白嫖的存在，所谓白嫖怎么回事，就让你干活，但是我又不给你钱。为什么这种心态，就是希望别人可以无偿的去帮助自己实现自己的一些利益。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真的能够以一个服侍的心态去彼此对待的话，我觉得这种比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利益为考量要好得多，那能够让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跟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就不至于那么紧张。因为大家都想着说，我能够为别人做一点什么，在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能够怎样以基督的方式去提供给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当我们把服侍的范围放大的时候，当我们以更宽广的眼界去看待服侍的时候，那我想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有很多，它不单单仅限于说教会当中的义工，或者我做全职的童工，或者是我是做代职的服侍等等。其实我们日常的生活，就像言你所说的，就不要让人小看，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在各个行业、不同的场合，甚至在我们的家人朋友当中做服侍的工作。接下来呢，当我们去看《使徒行传》18:9-11的时候呢，当神让保罗去做事情的时候呢，也是会给他一些预备的。那这段经文这样写的啊：夜间主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我们看这里边，神对保罗有鼓励，你可以继续的去讲，我一直跟你同在。同时呢，这个应许就是没有人下手害你。神给保罗预备的一个环境，给他的一个周围的保障呢，就让他知道这城里有很多属神的百姓。那在这种应许和保证之下呢，保罗才有信心、有能力，同时更重要的是他有胆量去做神的工作。
我觉得保罗呢、就是一个打不死的蟑螂，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小强
小强，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保罗有好多次被逼迫，包括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被误解、被诬告，他带着外邦人、犹太人呢误认他带着外邦人进入圣殿，后来他是被罗马的兵丁所救出，甚至有好几次呢保罗被石头打，甚至快要打死了，而且被石头打还是包括好多次。所以我想石头呢一定就是保罗的好朋友，他哦，你们还有什么新的招，每次都用石头打我，可不用其他招吗？其实我很羡慕保罗这种生命，因为我们在服侍里面呢，我们往往会因为受了伤害，我们会跟神埋怨说，哦，上帝啊，我做那么多事情，为什么这个教会他们就爱理不理，为什么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爱来不来，为什么每次办聚会大家都迟到，为什么我对这个弟兄姐妹祷告组织这个活动就很像我拿自己的热脸来贴他们的冷屁股，对不对？我想很多的基督徒可能一直陷入在这种低潮当中，那这种低潮可以很久，也可以每次跟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就一直去讲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服侍呢，如果我们单单就看人的反应，我想我们所得到的就只是失望，因为从人里面得到的就是失望，但是从主里面呢，我们所得到的就是呼召、信心，就是那个爱心，就是那个榜样。回到刚刚以弗所书，我们服侍一定是服侍主，而不是服侍人。所以不论外面的逼迫有多强大，不论别人怎么样对我们，主耶稣的应许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 并没有人下手害你。我们每个人去服侍之前，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给我们来振奋我们的信心，说不要怕，只管讲。因为事工的果效、教会的成长、他们是否会信主，这真的都在上帝的手中。但是我们往往害怕的是，我们讲了之后别人不想听，我们讲了之后遭受别人的排挤。但是上帝的应许就是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你相信吗？当我们愿意紧紧地抓住这四个命令，上帝能够预备我们每个人在你的生活中、教会当中、工作当中为他行奇妙的事情。因为每一天你跟任何人的接触都是一个可以直观讲不要怕的机会。
对，我们毕竟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罪人，这个不因为说我今天学了神学我是一个多年的基督徒，甚至于说是我的祖上也都是基督徒，但是尽管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这也是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它不光是让我们用来去自省，让我们去在主耶稣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在信仰上不断的有得着和学习。那同时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为什么说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啊，看教会当中有的时候呢，那些事情并不比一个公司少，其实对，它就是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或者说它就是人本来的样子，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人也都会有软弱的时候，甚至还有一种可能说大家都没有错了，但是呢想法不一样，聚在一起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但如果你真的因为看到了这些，经历过这些就灰心失望的话，放弃了去服侍也是特别遗憾。所以我觉得服侍还有传福音给我们的一个考验，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承认其实我服侍的对象，当我服侍人的时候呢，大家都是罪人，大家都是有限的，大家都会多多少少的有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把目光定睛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在他的这个带领，在他的光照之下，我们所做的才有可能会有果效。尽管说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面对的形形色色的人会让我们有失望，让我们有难受，甚至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苦读的时候，但是就像严所说的，确实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要知道传福音也好还是教会服侍也好，这是一个永恒的国度的工作，这要求我们不单单仅仅是看到眼前的这些成果，当然眼前的这些小成就很重要，它会让我们说我今天得到一点点鼓励，我是可以继续的做下去，但如果他没有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寻找一些鼓励，看他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是越挫越勇的，那我们也更多的是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的带领，因为他给过我们应许，他也说过会帮助我们。那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星源和严恩就陪你聊到这儿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如果有任何的心事、任何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良友.net。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神迹的神，绝望中施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施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